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啊，我们感谢主，今天是一周的这个感恩节的开始。啊，我们要从感恩节开始呢，就开始有很多的引诱就来了，在西方就开始要有一个整个到11月份的这个什么 Halloween， 对不对？啊，就是万圣节就开始筹备了，所以我们要小心哈。开始就是各种各样的鬼怪就出来了，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啊。谢谢主耶稣基督，主啊，让我们是常常的充满着感恩，是吧？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都充满感恩赞美，是吧？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在世上过圣洁的生活实在是不容易，是吧？求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来顺服，来在真道上不断的扎根，主啊，我们不要被世上的一切所左右，让我们的聪明和智慧用在不该用的世上的这些的事情，来抵挡爱我们的主，主啊，因为我们的肉体本性就是与神为敌，主啊，求主耶稣基督除去我们这些的悖逆，让我们愿意来到主耶稣面前来领受那永恒的道。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聪明智慧啊，用宝血洗净我们的过犯隐而未现的罪，让我们的身心灵都是顺服的，愿意来领受永恒之道。谢谢主赐福以下的时间，讲的听的啊，我们的孩子们都交托给你，愿你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感谢天父，我们啊来到这个十月份的这个开始啊，这个特别看到外面有很多漂亮的啊，这个秋天的那个啊景色啊。我早上开车过来到教会的时候，我就看到那些的树啊特别的红啊，一条路都是红艳艳的哈，非常的美。所以秋天的景色给人带来一种什么震撼？震撼。所以我们当然来感恩来赞美哈，感恩节呢就是感恩赞美。好，我们说近来呢在中国都大家都知道了，有一个首富就破产了，是吧？那很多人都关注他的问题，也是很多人的很大的这个事情啊，2.5亿的债务哈，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哈？所以大家都在不停的去人肉他哈，在网上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的评论，知道吧？啊，你怎么去看呢？那这样的人是恶人呢，还是好人呢？啊，我们都有一些的评论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你看他也贪财有道，是不是？他呢也做善事，可以说可以啊，贿赂四方啊，很多人都对他比较崇拜膜拜的。其实他也什么呀，很顾家，是不是？非常顾家。为什么呢？破产的时候还能用各样的方式把钱呢汇到国外，让家人在国外衣食无忧啊啊，这些其实都是啊，看他这个人好像都是蛮好的啊。那么他资产转移到国外呢，就是要去啊，让他的家人啊都能幸福生活啊。其实呢，他像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他成功的时候就呱呱的叫，对不对啊？就像一个吵闹的富人一样的，到处用一个嘴巴子哈，这个啊能够坑蒙拐骗哈，宣传自己的成功之道。他的生活很富有哦，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他是很成功的。啊，他有别墅，对不对？非常多，到一个地方买豪宅，对不对？他有豪车，他有豪华的游轮，他有豪华的飞机，他有豪华的风水墓地，他有豪华的个人的歌舞团啊！你这，他就是一个土皇帝，是不是啊？怎么样？这生活还是蛮成功的，啊，非常成功哈！啊，在人看来，这是就是这辈子已经该享受的，怎么样？啊，都享受到了，所以他有的人说也不后悔。那我们就要知道，这样的人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已经有征兆了呢？那圣经里面其实给我们描述了这样的人很清晰， 只是我们没有去注意到。请问你看圣经经常去看这些的事情，你就会了解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特色，他的本质是什么。这样的人在圣经中描述的清清楚楚，他用他的智慧，他用他的聪明，他用他的谋略和计划来达成他的登峰造极的这样一个成就啊，在世上可以说是风生水起，对不对？他们就是到后来必然的身败名裂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那今天我们就来看这条信息。那今天我讲的信息其实题目就是讲人的智慧聪明无法抵挡真神。那在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是在箴言的21章啊，3到31节。本来呢我让大家读1到31节整个一章来读，其实上次我们讲到1到2节已经讲完了承上启下，所以今天我从第3节到第31节来讲。那本段的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，其实它是神熬炼啊，衡量人心的最后的一个总结部分，它将要进入最后的一个总结哈，开始。所以带领我们敬畏神也敬畏君王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但是这些恶人呢，他一方面不敬畏神，一方面呢也不敬畏地上的统治者，他们毫无惧怕哈，毫无惧怕。所以本段的结构大家来看看，我跟大家的一个的啊大纲已经给你们了哈，发给你们了。那这个大纲要讲的内容其实我已经归纳了，它的主旨就中心思想呢是所罗门箴言总结神熬炼人心的一个论证，告诫我们人连应对争吵的妇人的能力都没有，怎能以假仁假义的智慧聪明或谋略来抵挡主耶稣基督呢？好，我们一起念一下第3节和30节来。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，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。今天的内容其实是很简单的，一前一后 A 和 B 对应啊，是讲到这个重要的就是人不能来抵挡神啊。中间 B 和 B 的部分呢就会讲到恶人的发达和恶人的信仰是什么，在这中间 C 和 C 的平行结构告诉我们有一种争吵的妇人，你要远离他，不要跟他们一起居住，不要跟他们同盟啊。所以中心在两边哈，两边大家看到我的大纲哈，大概我的思路是这样的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先来看 A 部分，就是人的仁义公平更蒙主悦纳，更蒙主悦纳。大家看第3节，我们一起来念来第3节，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的悦纳。那为什么这一句开头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览啊，一个概览。其实前面1到2节也是在讲这个内容哈，讲到一个人的这个计谋哈，不能去被在上帝面前是不能够来这个决定的，而是神来决定人的心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里一句告诉我们，其实呢讲到做统治者的人，还是说做普罗大众的人哈，都是上帝的创造和掌管之下。那人的标准呢，不是绝对公平公正的标准，因为所有的人的心都是诡诈的，不能识透，所以我们对人是不太了解的，我们对人的心有时候不能把控的哈。哇，但是呢神他造人的心，他知道人心需要什么，所以他对人心可以下判断。总的来说呢，就是说什么呢，就是人千万不要以为可以贿赂神啊。什么叫贿赂神呢？就送钱给神啊，反正烧香拜佛呀，捐款呢等等各样的方式做善事啊，或者是他们各样的方式想来讨好神。他认为呢给神一些东西，给人一些东西，那神和人都会对他说话啊，都会帮他，都会帮他，其实是欺骗自己的道德良心。但是我们要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，弟兄姐妹，是行仁义和公平。只有去做出公平公义的，按照圣经的标准，上帝的标准来生活就好了。你去搞宗教仪式， 你来到这里带了大批的钱，要告诉别人说，你看我捐款了，你看我来参加这个聚会了，我很虔诚吧，是不是啊？这些东西宗教仪式不太重要，明白我意思吗？啊，不是重要的，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你要行出这种的 righteousness， 你要有 judgment， 你要有公平的 right， 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公平公正的行为，这个才是比信仰更重要的东西，明白我意思吗？啊 ，OK， 好，所以呢，千万不要觉得你参加一个仪式，哎呀，捐了多少钱，奉献多少，啊，你就以为上帝要选你，啊，上帝要选你，这个要小心，啊，你看这里告诉我们这个重要的道理，其实神更悦纳我们做人做事怎么样，公平公正。行善的意思就是说我做人要怎么要公平，不能够作假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先不讲这个，它对应29-31节，讲到人的聪明不能抵挡神。前面说仁义公平最重要，你如果没有仁义公平，你是欺骗上帝，好吧？ OK， 我们看看为什么这样呢？为什么说你做的行为往往比你的信仰更重要，比你的信啊宗教仪式更重要？来看约翰一书的3:16-18，那约翰一书3:16-18说，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了，我们就明白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件什么很大的事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明白上帝爱我们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是多么大的爱呀！我们应该做什么呢？我们应该为弟兄姐妹也去为他们舍命。既然我们那么爱耶稣，耶稣也为我们死，我们为什么为身边的弟兄姐妹，特别是有需要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点都不关心呢？啊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我们若在世上有钱有财物，比别人多一点收入，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？我们应该去看到那些穷的生活困难的人，我们怎么样，不要堵塞怜悯他们的心啊，我们不要见到都毫无动于衷啊。所以爱神的心会在你里面产生，我们彼此相爱，不要在嘴巴上爱爱爱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能说我在嘴巴上，哎呀我特别爱你啊，啊，跟老婆也说，老婆我特别爱你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老公说，老公我特别爱你啊，是吧？其实你那个爱爱是没有意义的，是不是啊？真正的爱就是说体现在行为和什么诚实上，体现在仁义公平上，是不是这样哈？所以这个诚实就是告诉我们要有 truth， 就是要有真理，就是说我们体现在我们要有行动上，还要一种按照圣经的真理来爱，就是活出这本圣经，这个才是叫 truth， 这是最重要的，这个上帝就会很喜欢，明白吗？ OK， 我再次告诉大家，上帝喜欢什么？你到一个教会去，你到一个地方去，你发现一群人，你在那里做什么呢？你说我就是去参加礼拜呀，我就是去参加一个聚会而已啊。请问你为什么要参加聚会？参加聚会的目的就是你要观察，观察这里面有一些的人他缺乏什么，你可以帮助他什么，而不是来这里我来享受，坐在那里听牧师讲道，是不是？不是来听一个脱口秀啊，也不是来这里看一个演出啊，你来这里干什么呢？你来这里观察这个传道人，这个牧师，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他是不是真正的为上帝为着神的家去拼命啊？他做了些什么？他要跑到这里来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牧师他开车过来要多远？他到底要走多少路才能来到这个教会？请问他有没有工资？请问他会不会说啊，甚至连收入都没有？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？请问这个弟兄姐妹他住到那么老远的，他跑到这里来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你要观察这些东西，你不要说我只是只顾自己，好吧？请问这个传道人有没有孩子要养？他一个月收入有多少？ 他能不能养活他的家人啊？每个月都是免费来侍奉神，来聚会，却没有收入，他该怎么活？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，弟兄姐妹？哈，想过这些问题啊？我常常去到一个教会的时候，我都会观察这个传道人的状况是什么，这弟兄姐妹的群体是什么，到底这个里面有些什么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聚会，他们的情况是什么啊？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思想，我们要来不单的是唱诗祷告听讲道享受昂贵的租金，我们要想象，请问这个教会的奉献够不够交租金？你会不会想，难道你来教会从来不想这个问题吗？我会想，哎呀，这个教堂好大呀，他大概一个月要花多少的费用，明白吗？那你说，哎呦，好享受啊，哎呀，好漂亮的教堂啊，是吧？你要明白够不够，弟兄姐妹的奉献有多少，他能不能够让这个教会毫无缺乏，或者是这个教会根本就已经在亏钱了。这些问题我们都要想哦，弟兄姐妹，神喜悦我们去关怀，去知道，用爱心去体贴，我们吃的饭食要不要花钱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要带饭食来？你要思想，我为什么没有时间去做一些饭菜给弟兄姐妹吃，我为什么做不到人家能做到？这些都是在做一个仁义公平，听懂我意思了吗？ OK， 好吧，你看到身边的小朋友，例如你看到小朋友来到当中，你要不要让他没有朋友，你怎么样去跟他接触？所以我们所有的爱心都不是假仁假义的，你吃东西花钱等等，你都要知道我是为了什么，我为了什么，所以这个很重要哦。好，弟兄姐妹，哈，好了，当然有很多的人他没心没肺也活得挺好的，啊，是不是啊？来看下面，那看四到五节，他说恶人也会发达哦，啊，你看啊，这个四到五节说恶人发达，眼高心傲，这乃是罪，殷勤筹划，足智丰裕，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。我们一起来念27到28节了，好吧？来，恶人的祭物是可证的，何况他存恶意来献呢？作假见证的必灭亡，唯有听真情而言的，其言长存。好了，这里4到5节对应27到28节是讲恶人的发达，恶人的信仰是什么？他为什么会发达？他没心没肺，坏得要死，还很发达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也有他的信仰。你明白了这个道理哈 ？OK 啊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，哎，恶人该死，为什么现在他们那么发达，我们却没他们那么嚣张，他们却过得那么好，对不对？妒忌他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恶人发达这个字用得好，发达，发达就是说啊，成就他的眼高心傲，就是说他怎么发达的呢？他的眼睛长在脑袋顶上，他的眼睛哈看不到人的哈，看不到你的。就说眼睛很高啊，高到什么程度？永远看头顶的，不会看前面是什么啊。然后心很大，弟兄姐妹，他的心傲，心傲就是说无爱，就是很大，哇，骄傲，就全世界都是他的啊，很贪婪，很骄傲，很骄傲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说这个一个人啊，眼睛长在头顶啊，这样的人他就是很骄傲，他说我要做首富哟，我成了暴发户还不够，我还要做首富哈，中国首富不够，还要做国际首富哈，啊，他们福布斯排行榜啊，这个排到第几名哈，就他们的心怎么样，哇，很大啊，很大啊，他们的心，这种样的人是罪。这里发达用灯哈，也就是他很出名，这个灯呢发达就是很出名，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人是个首富，很有钱，是不是很有地位，很成功。但是这样的人，眼高心傲的人是一种罪，也就是说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是罪恶，是有刑法的， 他将要面临着痛苦的将来的刑罚，就是那勤奋筹划的人。你看，应该来说呢，恶人发达是这是罪来的，但是希望他怎么样？第五节说，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。应该来说呢，人如果老老实实、勤奋的筹划，不要发那些暴发财啊，不要暴发户，要勤奋、勤勤恳恳筹划做计划，一步一步获得利益。这样的人呢，他会越来越富有的，这是应该的。但是呢，行事急躁的都必什么？缺乏。他很急躁，他想拔苗助长，他想快速成功，当然会怎么样？越来越穷。你发现他们很多人去钱套钱，其实是越来越什么？穷。表面是越来越富，心越来越大，成为首富了，其实越来越怎么样？会穷。所以你看一些炒股票的人啊，我当然炒不是说炒股票不对，很多人是趁机炒股票的起哄的啊，还有一些疯狂之徒，看一些房地产大亨，你看到他们碰上了好的时代，好的改革开放的时代，所以很多人在八几年炒股的时候，很多人发了大财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呢，改革开放捞上了一笔赚钱，骗取的很多客户捞起了第一桶金，对不对？眼高心傲，第一桶金还没拿到，还没拿稳，就开始买第二块地皮了啊。我们先呢建一个花园的门口，是不是建好了，结果里面一个房子都没有，还有去买第二块地皮，然后向银行贷款，是不是啊？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？有点急躁啊，有点急躁，急躁着要发大财啊，要做首富了啊，然后呢以为这就是合法的，这其实是一种罪恶的开始，敛财的罪恶的开始。接下来第二桶金又开始融资了，对不对？融资之后呢，导致更大的贪婪，是不是更大的需要？买了第一块地皮不够，不建房，就买第二块地皮，再套银行的贷款，然后再去搞好多好多的融资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注定他怎么样？缺乏。OK， 好了，弟兄姐妹，因为他们是什么？因为他们有一种信仰。这种什么是信仰呢？来看下面，他说：“恶人的积物是可证的，何况他存恶意来献呢？”所以弟兄姐妹这里说，恶人献的积物怎么样？在上帝面前是可证物的。他所献的是邪恶的计划、恶谋，或者叫做拜偶像，也就是说创立自己的偶像。我建立一个金钱帝国，我建立一个大的公司，一个帝国，我来掌控它，我做神，我做神。所以他们就开始去这个祭物，其实它不是献给神的，献给谁的？献给自己的，我做神。他钱越多，公司越大，官做得越高，他就会觉得我做神了。啊，他其实是这样的人，是他的祭物是可证的。他每次来献上他的东西呢，都是一种谎言。你看，他是一种谎言，就是二十八节说，做假见证的必然灭亡。也就是说，他是虚假的，他的证据不是真实的。那么他呢？唯有那些懂得听的人就懂得分辨，唯有听真情而言的，其言长存。他们这些人是靠嘴巴子敛财的，就我在台上吹牛，我们要融资多少，我们要1000万，我们要1亿，他们那个嘴巴在上面讲话的时候就是做假的见证啊，不会跟你说真的啊，真的他们不会长久的。所以我们要懂得分辨，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去买他们的房子，他还没有建成，你就说我就开始买楼花了，我就开始去支持他花钱了，你买的是一个什么废墟？不要去做这样的啊，跟他们一样的东西，你要懂得分辨他们的豪言大志。OK， 好，绝对不要相信 那些这样的人啊，做假说大话的房地产人，不要相信他们，不要轻易相信商人的信誓旦旦。OK， 房子还没有盖好，产品还没有做好，还没有临床的验证，他们就说来，来买，啊，我们已经啊很成功了，开始来买哦，他们开始献祭了，啊。他们以为可以贿赂神，贿赂老天，贿赂政府，贿赂那些的客户，所有人为着自己塑金身，其实他们根本不信任何神，其实他们根本不说任何真话，都是炒作和自我崇拜，这就是恶人的什么信仰。所以你不要从他们身上能得到任何的保证，好不好？那他们是如何运作的呢？再来看来福如何运作的啊？我看看是如何运作的，往下面看。好，这个首先看六到十二节，就是一心求财的恶人之家。好，六到十二节会对应哪里呢？对应十三到二十六节，都是在讲。来，我们读一下第九节就知道了。来，第九节，来。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，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。这句话有什么关系呢？弟兄姐妹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，也就是说，你与争吵的妇人，难道真的是一个争吵的妇人而已吗？喜欢叫做 quarrel， 对不对？喜欢吵架的，刚才英语说喜欢吵架的 quarrelsome， 对不对？就喜欢怎么样？吵架的女人，啊，今天很多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把她理解成一个女人哈，她是代表着一种人，喜欢吵闹，喜欢吵闹。好了，他们是如何运作呢？首先第一点，他们是用舌头来求财，求财之路。你看第六节说，用诡诈之舌头求财的，就是自己找死，所得之财是吹来吹去的浮云。恶人的强暴必自己扫除，因他们不肯按公平行事。好了，大家看到没有啊？他们的求财的方法是靠什么？舌头。他们不是干实事的，他们是用舌头做事的。好，大家来一起来看一下十一节，念一下对应。亵慢人受刑法，愚蒙人就得智慧，智慧人受训诲变得知识。一人是想恶人的家，知道恶人倾倒必致灭亡。你要知道他们这些的恶人方法是用舌头，所以我们应该想些什么呢？我们应该思想为什么他们靠嘴巴能发家致富，靠吹牛能够做首富啊？这些问题大家要好好去思想啊，好好思想啊。我们说用诡诈的舌头制造出来的财富是自取灭亡，所谓得来的财富就是被大风吹来吹去的浮云。他们的钱财是浮云，就是说借别人的，不是自己的啊。他们就像云雾一样，空虚的空虚，抓一把都是空的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这个集团的老总，这个集团的公司吹牛，对不对啊？很多人都跟随他，玩的就是资本，玩的就是股票，玩的就是炒作，是不是？舌头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有钱人的游戏很多时候是舌头说出来让你知道，对不对哈？所以呢，这样的恶人的强暴，他们的掠夺，他们的野心，他们的毁灭和暴力将会拖死自己，因他们不肯按照公平公正的审判去做事情，所以他们不肯按公平行事。弟兄姐妹，是不是？那这样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当引以为戒。他们用舌头是属于什么人呢？十一节说他们是亵慢的人，记住他们是对神对人都是狂妄自大的啊。很多的傲慢人是嘲笑神的人，导致刑法，刑法傲慢人，跟随他的人怎么样？看见这些吹牛的人倒塌了，倒台了， 愚蒙人就得什么？智慧。愚蒙人就是 simple 的人呢，就是买他们房子的人，就像这间房子，想打个比方，就是喜欢很 simple， 来建了一个大花园，我们搞一个招标要来开始定，开始买房子了，是不是？每个人都去买他的房，因为广告做得好啊，因为确实这个楼炒作得非常好啊，所以他们就开始买。那这些 simple 的人呢，就开始买他们的东西，买了之后发现这些人被抓了，烂尾楼了，哈，然后 simple 的人呢就得到智慧。这个得到智慧是得到暂时的明白啊，被套住了，真的很惨。我们说这些 simple 的人呢，把自己钱投到里面去，结果呢拿不到房子，拿不到产品，弟兄姐妹会怎么样？他就在网上发现这个人被抓了，就在网上开始大家来吵了，人肉了啊，过一下瘾而已。所以今天很多人在网上骂这个骗子，哦，骗子是不是？哎呀，这个人原来这么坏的啊，都是烂尾楼的，拿着钱啊还转到国外去了，是不是啊？就骂娘了，拿着我们的钱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不要做愚蒙人，我们应该做什么？智慧人受训诲，变得什么？知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呢？我们应该得到在心思、话语、行事、为人上有智慧。今天的网络一爆出来，某某某某富豪大官落马了，网民就人肉他。可是聪明人不要干这事情，应该及早的去接受教导，得到预防，不要把钱投进去，不要听他们乱说，哈，得到真的知识。所以愚昧人还会上当，智慧人怎么也不会上当，怎么也不会上当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义人应该怎么样？十二节来看，义人要思想恶人的家，就知道恶人倾倒是必然的，是不是？我们要做智慧人哦，你一定要做智慧人啊！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了解罪人走的路和罪人的心是什么。你看第八节，负罪之人的路是弯曲的，至于清洁的人，他所行的是正直的。请问一个负罪的人的路，他的路是弯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一个背负着罪恶，背负着敛财，用舌头、用诡诈、用嘴巴子说话的那些人，他们是背负着罪恶，他的路将是充满着弯曲啊。而对应下来什么呢？你看他们的心，第十节说恶人的心乐人受祸，他的眼并不连续邻居。为什么这样说啊？恶人的心是什么样的？弟兄姐妹，幸灾乐祸。弟兄姐妹，你们把钱买了他的房子，结果拿不到房子，请问这些老板会同情你吗？会同情你吗？不会，他是很喜欢你上当受骗，拿着你的钱怎么样，花的可舒服了，是吧？他哪会同情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好可怜呢，一家人就那么几十万，投到里面去就血本无归呀。他不会这样想，他说活该，你们投钱进去是活该，明白吗？很多弟兄姐妹说啊，为什么不早一点的认识，把钱投进去了才知道被骗了啊？不要这样，我们要认识这些恶人的路和恶人的心，都一心求财，他们不会同情你，朋友在他眼中将是被利用的。这帮的恶人，家人的钱也骗，朋友的钱也骗，今天他的集团出事了，拉另外一个集团的钱来筹一下钱，再找一个人又来帮他一下，给点钱，在国家又拉点钱，在银行又拉点钱，反正任何人他觉得利用能力就利用，因为他不会同情那些弱者，说你上当受骗。我告诉你，他借了你的钱上亿都不会还你，他不会还。很多人就认识一个人，我们要知道那个姓马的讲那个姓什么的，他说他拿了我的钱，后来我都不跟他讲了，没用，要不回来了这个钱，对不对？既然丢进去就等于完蛋了， 就等于完蛋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样的人以最终之乐为追求，这样的人他们的心是幸灾乐祸的啊，买卖合同的，对吧？巧取豪夺的，这样的人把身价你卖给他，你所有的钱投到里面去，你都要为他买单，你都为他买单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所以第九节告诉我们，警告我们哦。第九节，来一起念：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，不在宽阔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。这样的人，你跟他在一个房子里住，合伙做生意，在一个办公室里面办公，跟他一起同流合啊什么一起合作。我告诉你，你千万不要跟他住。那这个房子讲得好啊，在以色列古代，以色列你看这个房子，这个房子呢，他们下面是一有旁边有养牲畜的，这里是杂物房，然后进去呢就是第二层主人房，那第三层才是他们的那个屋顶，那个屋顶哈，我们是叫 roof top， 对不对啊？这个在顶上呢，他们有时候就说啊，如果他跟夫妻的关系跟太太，这个太太喜欢吵架，嘴巴子很多嘛，经常哇呱呱呱呱呱呱叫。那个女人喜欢拿男人来骂啊，来吵啊，吵吵闹闹的。那这样的跟这样的女人在一块呢，就不如在楼顶上打个地铺。你明白他们那个屋子的楼顶是要晒晒东西的嘛？哈，他就在上面打个地铺，晒着太那个在月光下去搭棚，也不愿意跟那个人住在下面舒舒服服的。啊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哈，所以弟兄姐妹。我们说宁可住在房顶的角落，也不要和那些争吵的人，喜欢比拼，喜欢吹牛，喜欢靠嘴巴子做事的人，这样的人呢，你就远离他，不要跟他住在一块，跟他分房，跟他分手，是不是？离开他，远远的离开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这样的，不要跟他同父异轭。这样呢，我们说某某产品，某某公司，你不要跟他绑定，你宁愿躲开他，差一点不要发大财，他们吹的牛皮都是画大饼的，你不是说羡慕他啊，你赶快走开，不要看到他呱呱呱呱叫在台上吹牛。我们第一步第一桶金1000万，第二桶金1亿，第三桶金10亿100亿，你叫那里，我告诉你不要听他呱呱叫，你赶快离开他啊，千万不要给他们同流合污。好了，与此对应的往下面走也是一样的，我们来一起念19节。来，宁可住在旷野，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。这里也是告诉你，你住在旷野里面，旷野是什么地方？弟兄姐妹，就比屋顶还要难受了。屋顶说还有安全感，旷野是一些虫啊、蛇啊，一些那些危险的地方，到那个地方住着。孤零零的也没有东西吃，也不要跟争吵使气的妇人一起住。这里这个争吵跟前面的 quarrelsome 一样哈，它加了一个字，叫做什么字？叫 ill temperate， 就是有病的脾气啊，就是他那个脾气是有病的，就经常狂妄的家伙啊，有病啊，情绪有问题的人啊，吹牛这个加上一个使气的妇人一起住。OK， 好，所以这里讲到说，你不要跟贪得无厌的人跟他们一起住，啊，千万不要去娶这样的，娶这样的老婆，千万不要嫁给这样的丈夫，千万不要跟这样的恶人合作啊。好了，这一段呢，13到26节其实告诉我们一个的结构，这个结构就是 A B C D E 的一个结构，他就来告诉你很详细的，比前面更详细的告诉我们。什么叫贪得无厌？贪得无厌就是告诉我们，你看，首先看13节讲到啊，13节说，塞尔不听穷人哀求的，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。好，一起来念25、26节来，有终日贪得无厌的，一人施舍而不吝惜。好，我们说这样贪得无厌的人，他的耳朵会不会听穷人的呼吁？会不会？不会啊！你千万注意，他们根本就不会同情你。前面讲过了，不同情啊。首先，这种人看我有智慧，非常有聪明，非常成功，他们也是一个啊，在世上很 很有地位的人，那他这样的人呢，塞住耳朵不听弱者的声音，就不听别人的声音，将来呢他也将会别人不听他的声音。例如现在很多人倒台了被抓了，请问会不会有人听他的？全都落井下石，有没有这回事啊？我们说今天有人被抓入牢房去了，还有人为他说话吗？没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如果不听人家哀求，哎呀老板呢，我现在就一个房子的钱投入你们公司，现在你们倒闭了，赔点钱给我吧。他说哼，我才不听呢，活该。将来呢他倒霉了，他破产了，他求别人，别人会不会管他？不会理他嘛，这是报应嘛，对不对啊？报应嘛，啊，因为什么？二十六说有终日贪得无厌的，因为他这个人是终日贪得无厌的。弟兄姐妹，这句用得好啊。有人就是除了欲望还是欲望，我们这里讲的叫贪得无厌，就欲望，欲望除了欲望还是为了欲望，欲望之外是欲望，欲望之内都是欲望，反正他养活自己就是靠欲望，欲望就成为他的一个百万是不够的，他的欲望呢有了一千万还是不够的，有了一千万再要一个亿还是不够的，有了一个亿呢要十亿百亿千亿万亿还是不够的，所以他拿两点多个万亿出来他还是觉得不够的。你知道什么叫做贪得无厌吗？不够啊，弟兄姐妹，是不是啊？艺人却不一样，他说艺人施舍而不吝啬，他们是榨压榨骗取，是永远不会满足的，永远不会满足的。例如他们为了讨好某些文人，他们会花很多钱，例如他说哎，这个人 在岭南不出名，是个画家，哎，但是他有关系，我呢就用钱来买他的画，我把他的画炒到天价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哦，他炒这个价是有什么欲望的。你以为那个画家画得很好啊？垃圾，知道吧？哎，但是这个老板把他的画捧到了上百万千万一幅画，有没有这回事？有没有这回事啊？就是说他们终日贪得无厌，其实人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啊！你要没有这个能力何必要去做呢？就是因为贪得无厌啊，这个就是贪得无厌。好了，我们看接下来呢怎么样，他们贿赂有道啊。弟兄姐妹来看这个第十四节说，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，怀中揣的这个贿赂止息暴怒。请问弟兄姐妹，这些恶人最擅长的是什么？送礼嘛，送礼，在他们看到暗中送的礼物。弟兄姐妹，礼物明明送的就不算贿赂哈。哎，我今天去看一个姐妹，我拿一个礼物去，算不算贿赂？算不算？我不，我公开的拿去，我当然不算是贿赂了，但是暗中送的礼物那就不是一回事了。暗暗的送，对比一下，你看怀中什么踹的贿赂止息暴怒，他们一旦出事情了就赶快拿礼物暗暗的塞在那些官员的里边，塞在一些的政府的人员的那个口袋里面来帮他解决问题，是不是？这就是贿赂啊。为何今天我们说一个大的公司，一个国企要倒闭很难呢？因为它背后错综复杂，是不是啊？你不知道背后有多少的这些的来往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 OK， 你千万不要觉得哎呀这个公司怎么那么难倒呀，明明查出来了应该把它打掉嘛，哎，现在又有人接盘了哦，现在有人接盘了，知道吗？好，有人接盘了。好，大家一起看十四节对应下来，大家来，你看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告诉他们，这些人为什么喜欢贿赂呢？因为他有一颗懒惰的心，懒惰的心啊，弟兄姐妹。好，那其实懒惰，二十二到二十五节是一个平行结构。他说，智慧人爬上勇士的城墙自取， 能够颠覆勇士所依靠的坚固城。也就是说，有人一定会去揭露这些的贿赂的人，有智慧人会去把它揭露出来啊。 OK， 你看，如果你二十三节说谨守口舌的，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。如果这个人够聪明的话，就一定会不要用贿赂了哈，有一天会被别人揭露的，因为总有人在背后很聪明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有另外一种人，二十四节说心高气傲的叫谢曼，他行事狂妄，出于骄傲，那他呢就不谨守口舌。现在很多人倒闭就是嘴巴子太狂了，狂到一定程度被别人抓住小鞭子把他抽出来当典型，那这样的人呢肯定倒霉的。所以呢，人如其名，有一种人叫做发达后的心态叫傲慢，喜欢嘲笑毁谤上帝。你看上帝在哪里？我就是上帝，我有一个商业帝国，我上百亿的这个资产，谁能动得了我呢？我弄一下关系，别人都要为我开路啊！行事由于狂妄骄傲，这呢就慢慢的就走样了。这样的人怎么样？他就会行事狂妄。弟兄姐妹，你如果有点钱呢、啊，你要小心点；你如果有点名啊，你要谨慎。这些都是很重要的，有一天呢，免得呢就变成一个什么啊破口。好了，二十五节一起念啊，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，因为他不肯做工。弟兄姐妹，这些人喜欢送礼，是因为什么？懒惰的人的心，你的梦想。一个梦想很懒的人都喜欢以后做大老板，做世界有名的人，是个成功人士，只想找关系送礼的人，他是不愿意踏踏实实的做点正经事的。他想要发达，发达，出名，出名，他要做首富，他用钱解决一些问题，谁说他都不会听。总的说来呢，他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弟兄姐妹，懒惰的人。是不是懒惰的人？你别以为懒惰的人不会敛财，会敛财的。懒惰的人很有手段，因为他懂得用送礼的方式来解决任何问题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就是他们的哲学，这就是他们的哲学。好，感谢神。我们来看接下来对应说，如果我们能够秉公行义的话，那你肯定会改变命运。但很多时候，这些人不愿意秉公行义啊。好，我们看他不秉公，别人就秉公。对不对？他就要被别人处理，也就不要查他。你看这个十五节其实是对于二十一节，我们一起给大家看。秉公行义使义人喜乐，使作孽的人就败坏。哈，总有人起来怎么样行公义啊，来审判他们。那我们这些义人哈，我们真的按神的标准来生活的人，我们就很快乐。哎，这个世界还有人出来来惩罚这些的贪官污吏，还惩罚这些的这些腐败的家伙，经济这些的啊，这些的奸商哈。OK， 我们很开心哈。然后对应下来，你看二十一节，来我们一起念：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，公义尊荣。所以我们的公义其实很简单，只要公平、公正、公义、仁慈 （mercy） 或者 righteousness， 你就会得到上帝给你的什么？Life， 这个才是我们要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去做这样的人，追求这样的人，我们才会真正的去远离贪得无厌，明白吗？我们要远离贪得无厌，我们要清心，我们要学会怜悯人，我们要行事公平公义哈。好了，你看十六十八节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的人的这种人的心态是喜欢什么呢？有了钱就吃喝玩乐哈。怎么吃喝玩乐呢？你看迷离通达道路的住在阴魂的会中，恶人做了义人的赎价，奸诈人代替正直人。我们一起念十七节来：爱宴乐的必致穷乏，好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啊。其实这些贪得无厌的人，他们真的很有钱吗？弟兄姐妹啊，迷离通达道路的，他的灵魂会在哪里？地狱。其实他走向的地狱，他敛财啊，十亿、一百个亿、一万个亿，其实他的魂在哪里？在阴间，在阴间，其实就永远得不到永生。 所以这些人你跟他传福音，他是不一定会信的。他信我的钱，信我的威望。十八就说，恶人做了义人的赎价，奸诈人代替正直人。放心，这些的恶人的结局是什么？他就会为恶人去，为那些义人去代死。还记得这个弟兄姐妹有一个圣经的例子了吗？还记得吗？这个例子是讲到那个以斯帖记，还记得吗？以斯帖记里面讲到了一个人叫做哈曼，是不是？哈曼升官发财，皇帝把他高举，结果高过了谁？高过了那个莫迪改，是不是？他呢就很骄傲，好了，莫迪改，你得罪了我，我弄死你。结果他就很嚣张，跟皇帝关系好，就建了个大的木架立起来。他说，我们用这个木架就要把这个莫迪改吊到木架上面去。他的梦想是吊死一个好人。你知道最后的时候怎么样呢？没想到这个以斯帖突然起来了，起来就开始揭露这个哈曼的诡诈。结果那个皇帝一生气，就把哈曼送上了那个木架，代替那个莫迪改死在上面。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所以呢，义人你想弄死义人没那么容易，反过来这个你自己倒成为义人的那个牺牲品啊，叫义人的赎价，明白意思吗？这个世界你嚣张，你做首富，你做嚣张，你做贪官，我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公平的。有一天他就会怎么样？没想弄死好人，结果就被好人替好人去死了，有没有这回事？一定会发生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天道昭昭嘛，我怕什么？对不对？义人不要怕啊，因为他们什么？他们喜欢宴乐，他们一定会穷的。弟兄姐妹，他们有天天吃喝玩乐，天天都摆大宴席，家里金碧辉煌的，经常开 party 的，请一些达官贵人来吃饭，家里呢，哎呀，经常是热热闹闹的，好像很多人都在讨好他，好像很多人又爱喝酒又爱高油，整天都上那个美容店去订一个 VIP 卡，天天搞得自己要搞得，哎呀，这个享受这个美容啊，享受各种的服务按摩等等，反正能享受的高油都享受到了，其实他们是很穷的。弟兄姐妹啊，好，你看二十节说，一起来念：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油，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。我们作为一个智慧人，我们的这个宝物是慢慢积累的，不是敛财，不是靠嘴巴子，我们是一天一天的努力的赚，老老实实去工作，老老实实去做生意，老老实实去做个实业，不要做虚的东西，那他就积累的宝物财物还有高油都一天一天的积攒，对不对？这个才是真正的不会改变的财富。而他们呢，吃喝玩乐谁得来谁吞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们是不是很喜欢月月光日日光要小心你的工资就这么多，不要乱花，好不好这个钱呢，收入了要记得先给神一份，因为神给你赚钱的能力，好不好千万不要忘记，这个是最最重要的生财之道。第二步呢，好好把你的钱分几份来用，存一点钱，不要每天都来我们喝喝吃吃月月这下个月没钱了不要这样，这样的话我们跟他们这些贪得无厌的人就差不多了，我们就耗酒，最后就一定会缺钱。 OK， 好了，一起来念十九节，来：宁可住在旷野，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千万不要跟这些世界的这些标准一起，好吧？最后的高潮哪里？29-31节给我们指出最重要的，就是你无论多么聪明，多么有智慧，多么有谋略，多么会敛财，都没用。弟兄姐妹，你看，人的智慧聪明不能抵挡主， 你看二十九节其实对应三十一节，他说恶人呢脸无羞耻，正直人却行事怎么样坚定。感谢神啊，我们要做一个行事坚的人。恶人说，哎呀我弄钱我花光了咋的，我又借啊，我借了我又花了咋的，我又借啊，是吧啊，脸无羞耻啊，觉得这就是为人之道，这就是非常强势，这就是强盗逻辑，对不对？永远说谁有钱谁就是老大，谁拿到了钱管他呢啊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，对不对啊？正直人不是的，正直人是得胜在乎耶和华。无论你的恶人脸多么羞耻，你只是一匹马，明白吗？你很厉害吗？你脸无羞耻，你厚脸皮好吗？上次就说马是为什么用的，马是为打仗之用的，有一天你马就是被利用去打仗而已，就是替死鬼而已，明白我意思吗？马怎么能够嚣张呢？我得胜，马算什么东西？马只是一个工具而已，你明白了吗？很多人羡慕有钱人，干嘛羡慕他们？羡慕做大官的人，羡慕什么呢？他们都是马，都是这样脸无羞耻，有什么用呢？啊，得胜是靠神，不是你。OK， 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三十节，一起念：没有人领以智慧、聪明、谋略抵挡耶和华。再来说，没有人领以智慧、聪明、谋略抵挡耶和华。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去掌握的。没有任何的智慧，没有任何的聪明，没有任何的谋略、计划、目的、商议以及他们的计谋、他们的能力，都抵挡不了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。好了，大家思想一下，有一个，我看了一个电影哈，现在新出了一个电影，这个电影它的名字就是 Are you there God， 就是上帝你在这吗？有没有看过？上帝吗？我是玛格丽特 It's me Margaret 啊，这个电影就告诉我们什么？一个的 teenager 的一个女孩子，她在学校里面对吧，在家里成长。你知道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她的家庭，你看过这个电影哈？这是美国人向 teenager 进攻的，让他们背弃神的很大的一个的电影的影响力，就是要把这些的青少年，这么小的十几岁的青少年毁掉。为什么毁掉？让他们自己不要信上帝啊。他说他的家庭，这个女孩的家庭呢，他的老爷和姥姥啊是信什么的啊？他们是信基督教的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呢，他的爷爷奶奶是信犹太教的啊，所以他们的儿女就一起结婚。结婚之后呢，他那个父母，基督徒父母就反对他女儿嫁给犹太人，所以就跟他断绝父女关系。结果呢，离开之后很久都不见面，那还是留下他的，就是这个夫妻就生下一个女儿。这个女儿呢，就开始在成长当中，她也祷告，她也向上帝，哎，上帝啊，你在哪里啊？怎么经常也祷告，但是从来不看圣经，就祷告啊。后来她成长当中呢，就遇到好多的烦恼，就开始对男女关系感兴趣了。teenager 就是青春发育嘛，就开始对男女的关系，对于什么啊那些吸毒啊啊那些各种各样的社会上的东西感兴趣啊，充满着好像很多的欲望啊，很多的探索。结果呢，他就很烦恼，就是他的父母的信仰不一样啊，然后经常想让他怎么样。结果他去到学校之后，老师就那个老师特别好，老师就是问说，哎，我布置一个作业，大家来布置作业哈。然后你们去调查研究一个东西，结果这个女孩子说，嗯，我好像这个家里的这个宗教问题使我很难受。然后那个老师就鼓励这个小孩子，他说，玛格丽特说，你去研究，你这个暑假呢就去研究这个宗教问题。小孩子这么小怎么研究宗教问题哈？然后说你自己去判断，你自己去选择啊。结果他就去研究，参加什么犹太教的聚会，也去参加基督教的聚会，也去参加很多各种各样的聚会。结果就发现他听不懂，在教会里面，在各种的信仰里面听不懂。哎，他的奶奶就以为他信了犹太教了，就开始拉拢他加入犹太教。然后那个父母呢，也听见说这孩子长大又来跟他恢复关系，在圣诞节见面的时候大家一起吃饭，就想拉他个女儿去信基督教，要洗礼。 哇，就在家里面就开始，本来大家一块 happy 的过节，就吵起来。女孩子最后说：“我什么都不信，啊，你们都是骗子，啊。”所以呢，这个就告诉他说，其实他认为上帝不存在。反而这个女孩子到最终的时候，她追求大家那种的性啊，那种的人的魅力呀、啊，互相之间的这东西，虚荣的东西。你知道最后怎么样呢？最后是他说那个老师对他好，老师给他自由选择，对他非常的好。所以现在的美国的教育，精英教育就是让孩子自己选择。你可以选择做女人，可以选择做男人，你可以选择自己信宗教，你不需要去听别人讲，也不需要听父母讲，你自己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你是自由的。这就是给现代这个孩子啊，让他知道上帝不存在，你们自己决定一切啊。这个就是这个时代的啊，这个美国现在到现在的对这孩子们的一种的荼毒。你要知道，回到伊甸园，伊甸园的时候，撒旦是怎么引诱亚当夏娃的，知道吗？上帝说：“亚当夏娃，这棵树啊，两棵树，你不要吃那棵生命善恶树的果子，不要吃哈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”那条蛇怎么样？出来之后告诉夏娃说：“哎，你吃的日子不一定什么。”死，所以夏娃就开始怀疑喽，开始说我自己选择喽，他就开始吃那个果子，结果吃的日子呢，眼睛亮了，发现自己赤身露体。今天这条蛇又继续在美国的这些学校，西方的这些学校里面勾引这些孩子们，从小就说你自己选择，你不要听你父母说，也不要听牧师说，也不要听圣经说，你自己选择。 OK，这个就是这个时代的聪明和智慧，对抗神，对抗这个啊上帝的这个信仰。所以用聪明和智慧谋略来抵挡耶和华，会不会成功？不会成功。所以父母们呢，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小心啊！你有没有重视你的孩子？他这个年纪，他能做什么选择？你只有把他献给神，才能够保住他。你让他选择，他只能背叛。OK， 好了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很多人都是很懒的，整天叽叽呱呱，说长道短的，说些不当说的话，转去就跟从撒旦了。这个女孩子后来就跟从撒旦啦，天天就找男朋友、女朋友啦，啊，找这些情欲爱好啦，女孩子来月经的事最重要啦，哈。就是找这些东西很稀奇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这个电影告诉我们什么？他觉得他才是神，他不需要上帝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知道圣经会说话。很多人就不看圣经，天天说你去祷告吧，祷告祷告到最后，上帝怎么说话你知道吗？圣经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第一，我们要回归圣经，认罪悔改，上帝就借着圣经对你说话。上帝不会透过空气里面跟你说话。 OK， 第二点，他们怀疑，让我们产生怀疑，让我们找不到神，就抵挡神。你看这个世界，使徒行传四章二十四节说，主啊，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，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和我祖宗大卫的口说，外邦为什么争闹，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，世上的君王一起来，臣宰也聚集，要抵挡谁？要抵挡主和主的受膏者。所以这个世界的统治者，所有的这些人都在抵挡神，没有一个人说我愿意尝试去谦卑信上帝，所有的人都抵挡基督。 OK， 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，我们十字架的道理是好像是世人看不起的，却是怎么样？神的大能。经上所记，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废弃聪明人的聪明，世人凭自己不能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当做愚拙的道理救那些什么啊愿意相信的人。感谢主，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。 OK， 所以神的智慧永远比人的智慧更智慧，哪怕神的愚拙都比人的智慧更智慧。好了，感谢神，我们一起站起来，我们来唱首诗歌哈。啊，非常重要的一件就是 施行公义，我们行善事就是为了公义，不是为了行善假模假样哈，假人假意啊，我们不需要这样的。所以地上的聪明，各种处事的方式都是跟神对抗的啊，我们愿意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啊，真正的啊，按照圣经的方式来生活，我们就不会上当，好吧？啊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的啊，施行公义，多行善事。
两样的法门，两样的神都，都为耶和华所证悟。今晚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，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抵挡抵挡耶和华。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，得胜在乎耶和华。你不可抢夺穷人，钱财周济贫穷人一存到永远，他吃下种子给他撒种地，他也是吃粮食给人吃地，必多给你们种地的种子，增添增添你们人一直过，少种地少收，这句真理要记住，个人要找心里做定地，不要做难，不要做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那烈日奉献的人是主耶稣所喜爱的。
开始，谢谢你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日子，就是一个感恩节。谢谢你，让我们在感恩当中常常来感谢父神。我们用我们手中的能力来做善事，我们对身边的人，我们常常存着怜悯的心。我们不要走恶人的道路，我们要远离那些的吵闹的妇人、吵闹的人，经常情绪不稳定。主啊，经常变来变去，用嘴巴子说话，行动却做不出来的那些虚假的假人假意的人，求主让我们远离他们，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。感谢主，愿我们的聪明才智不再抵挡神，也是每一个思念、每一个意念、每一个决定，都是单单的将荣耀归给主耶稣基督，不再抵挡，乃是顺服。谢谢主赐给我们今天的信息，让我们都做你美好的顺服的和平之子，凡事蒙福。哈利路亚，求主保守我们的末世，为你做美好的见证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好，大家请坐。